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说，美国领导的在叙利亚的空袭的目的是捣毁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美军官员说，协同攻击非常成功。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说，黎明前夕在叙利亚东部和北部地区实行的空中打击，仅仅是盟国为粉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而展开行动的开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以叙利亚为基地，但在最近几个月里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领土。奥巴马早些时候在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说，星期二空袭的目标还是一个跟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特别是一个被称作山罗集团的老牌基地组织。奥巴马说，他们正在策划针对美国的一场迫在眉睫的袭击。支持空中打击的国家有巴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阿联酋。空袭行动破坏或摧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东部的训练营，以及该组织的军事指挥所和一处金融中心。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世界其他领导人呼吁全球做出新的承诺，以保护地球免遭温室气体排放的危害。奥巴马星期二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说，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污染源，需要为对环境破坏所起的作用承担责任，但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奥巴马说，他在讲话前与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会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污染源。奥巴马说，双方同意两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努力中起领导作用。奥巴马说，美国希望在2020年前将碳排放量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削减 17%， 美国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表示，将在2030年前达到这个目标，到那时他们的碳排放将比1990年的水平低 40%。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呼吁世界各国采取新方针，以保护面临温室气体排放威胁的全球环境。潘基文说，全球应该在21世纪末前达到碳中和。来自125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为期一天的气候峰会，环保人士期盼这次峰会能为2015年底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采纳一项全球控制碳排放的条约造声势。在气候峰会期间，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将在未来几年为联合国的一项帮助贫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基金捐款10亿美元。稍早时，德国做出相同的承诺，欧盟则表示将捐款39亿美元。再来关注埃博拉方面的消息，美国研究人员说，除非埃博拉疫情得到控制，否则至明年一月份，西非恐怕会有50万到140万人感染埃博拉病毒。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预测基于的模式是，假设每隔几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感染病例就会翻倍，世卫组织目前报告的病例数字远远被低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一旦实施抗击埃博拉的新措施，包括增建医疗中心以及美国落实承诺向疫区派遣3000军人，埃博拉感染病例就极不可能达到他们预测的上限。该中心说，如果70%的病患能够住进医疗中心，降低感染风险，这场疫情就能够得到控制。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说，根据意在结束与基辅5个月冲突的一个和平计划的要求，他们已经开始从陈县阵地撤出重炮。反派武装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扎哈尔琴科对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说，撤兵是对乌克兰政府军类似行动的回应，但是他表示，他们只是在政府军也撤兵的地方采取相同的行动，不会从仍有的乌克兰军队的地方撤兵。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根据设立30公里缓冲区的协议，他们开始从前线撤下部队和重型武器。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包括维族学者伊利哈木被从重从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特赦称中方对伊利哈木的判决可耻，伊利哈木被判无期徒刑，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外国干涉。节目中我们连线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李方平，请他谈到这起事件的宣判情况。伊斯兰国逼近叙利亚，大批难民涌入土耳其。香港学生开始了为期一周的罢课，他们要求跟香港特首梁振英对话。鲍鱼养殖户集体抗议，福建一个船厂被迫停工。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我们的头条新闻。前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一案，今天也就是23号上午10点，在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第12法庭公开宣判，法庭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伊利哈木的律师刘小元称，在他办过的刑案当中，当庭宣判的只有一起，也就是山东记者齐崇怀案，除了当庭宣判案件之外呢，最短时间宣判的就是伊利哈木案，仅4天就做了宣判。新疆当局从通知开庭，正式开庭，做出一审判决，总共不到2周。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新疆当局从重从快判处伊利哈木，带有严打意图。伊利哈木的判决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据维权人士刚刚接到伊利哈木家属的电话说，伊利哈木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判处没收全部的财产。伊利哈木说了一句不服判决抗议，就被法警押出法庭。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则发表声明指出，杰出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中国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是对司法的侮辱。该组织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位力图在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促进相互理解的良心犯。国际特赦的中国研究员倪伟平说，这一可耻的判决在现实中没有依据。伊利哈木·土赫提致力于在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地搭建桥梁，为此他由于政治动机下的罪名而受到了惩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的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他被判无期徒刑的案子，那么伊利哈木的律师李方平说会提出上诉。中国外交部则称，中国依法审理伊利哈木案件，反对外国干涉中国的司法独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利哈木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向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问。华春莹称，中国是依法审理，中国反对外国干涉中国的司法独立和主权。
你提到的中国司法机关有关的这个审判的案件呢，我想这也不应该来问外交部的发言人。我想提醒你注意的就是呢，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司法机关会依法去处理有关的案件。那么你提到有些国家你用了谴责这个词，我想说的是中国司法机关会依法处理有关的案件，我们一向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来干涉中国的司法独立和主权。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伊利哈木的罪行包括他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在2009年七五事件前后十分活跃，曾因进行煽动宣传、传播谣言等多次被关闭。此外，接受外媒采访也是罪行之一。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伊利哈木在近年多起涉疆事件发生时都接受了外媒采访，表达意见。据伊利哈木家属的电话称，伊利哈木获悉判决结果后只说了一句不服判决抗议，然后就被法警押出法庭。伊利哈木的律师刘晓元说， 在他办过的刑案中，当庭宣判的只有一起，即山东记者齐崇怀案当庭宣判。其次最短时间宣判的是伊里哈木案，仅四天就作出宣判。新疆当局从通知开庭、正式开庭、一审判决总共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伊里哈木的另一位律师李方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无法接受这次判决，伊里哈木毫无疑问会上诉。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新疆当局从重从快严判伊里哈木带有严打意图。伊里哈木的判决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特赦组织将这次判决形容为侮辱司法。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通过社交媒体称，如果北京这样定义分裂主义活动，新疆当地族群之间的紧张将难以平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星期二将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判处无期徒刑。下面我们就连线为伊利哈木做辩护的律师李方平，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宣判的情况。李律师你好。
哎，你好。
李律师，您现在人就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哈，您来先介绍一下今天法庭宣布的情况。
哎，今天是十点开庭，大概一点十分结束，应该是有三个多小时。因为整个判决书的话有66页，他逐一宣读的话就花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伊利哈木进来的时候，首先用维吾尔文和汉文向大家问好，然后坐下，听宣判。宣判的话，因为念了很多的证人证言，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他知道这些学生的证言的话都是违心的，但他仍然保持着微笑，也没有愤怒。对，最后宣判的时候就是说犯分裂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没个人全部财产。他以为法庭会给他最后说话的机会，但是他准备要说的时候就被法警带走。他带走的时候的话，喊了一阵，就是说不服，对，抗议。
是李律师，对，
最后就带出去了。
李律师，这个伊利哈木在这个判决之前，他曾经说过他心理上有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哈，但这个判决无期徒刑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哈。那么在宣判以后，伊利哈木还有他的家人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伊利哈木事前跟我们沟通过，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最不乐观的预判，因为他对新疆的情况是特别的了解，也一次次的应该说安慰我们。就是说不要担心，他的心态任何时候都会很好。而且跟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不管判决如何，他都希望他的家人和他的这个民族吧，就是不要带有仇恨。
他家人恐怕是非常非常的惊恐吧，因为这个无期徒刑判下去宣判。
家人的话，主要是妻子嘛，妻子听到无期徒刑，当场就对这里马上就痛哭，大声痛哭。因为对他太太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4岁一个7岁的两个男孩没有父亲，这真的是下面的路怎么走，我觉得确确实实很难以承受。
是李律师，现在这个是一审的判决哈，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案子的话，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期待谈不上吧，因为伊利哈木说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走下去，就是要上诉。
那作为伊利哈木的这个辩护律师哈，您自己怎么样来看这个判决的情况跟处理的这个方式呢？
我们曾经也办过类似 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啊，就是内地的，就是难以想象，还是有巨大的差距。所以说我们对新疆的情况的话，确实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它其实就是一个办网站的行为，虽然这个网站后来迁往境外，其实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网站，就是对办完以后，这边关闭，然后就是服务器转到境外，但基本我们看都，没有去追究。
好的，好，李律师，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就先请您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电话连线介绍，谢谢您。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利哈木土赫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什么样的背景呢？下面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来做进一步介绍。齐志峰，我们也都知道，伊利哈木土赫提，大家都形容他的时候是说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一向呢他的这个立场非常的温和啊。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请你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成长环境。伊利哈木土赫提，他是1969年出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图什县，他的本科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就学，后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那么随后留校任教，成为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可以说他的这个成长环境，他家里也都是新疆当地公安的，这个干公安的人很多，可以说他是成长在一个这个中国制度家庭。
他本身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对，是。
那么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关押他的这个理由，宣判说他企图分裂国家罪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伊利哈木土赫提一直在这个新疆研究方面是非常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呢也是所谓的非常的温和的哈。那他对于就是说中国政府治理这个新疆的政策啦，他用什么样的观点一直来陈述，以至于会引起了这个所谓的分裂国家这样的一个罪名呢？
综合各方面的这个消息来看，他是这么看的。那么近年来是北京政府大力宣扬新疆维吾尔极端分子在新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那北京誓言采取严打高压的手段镇压那些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那么伊利哈木他对北京的政府的这种说法表示难以苟同，他先前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专访的时候，他强调指出，新疆维吾尔族人或许是有人进行了暴力反抗，但由此将新疆问题、将维吾尔族问题这个简单化是十分有害的。他认为新疆的问题主要是根源在于这个民族自治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维吾尔族在自己的家园里成为这个二等公民，那北京政府不让他们有任何这个有宗教的自由，这个言论表达的自由。那么他同时对北京政府的关于北京这个维吾尔族人的恐怖主义的那个说法，他提出了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对意见。他说，我想提醒各位，在中国我们看到的资料是，每年有118万起类似的暴力事件或群体事件，这当中可能不一定有民族的问题，汉人或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现在看来中国很多东西是不分民族的，比如暴力拆迁、贪污、环境污染、欺压百姓，我们看到的这个汉族人季中兴在首都机场的爆炸事件，但是汉族是通过爆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中国政府都没有把汉人的这些暴力表达说成是恐怖主义。
所以这些言辞看起来都并不是这个官方所喜哈。那么但是伊利哈木本身个人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在被正式逮捕以前还曾经遇到过车祸，那么这个车祸呢，广泛被认为是中国当局故意做出来的哈。你谈谈看这个事情。
对，他那个车祸是在去年11月2日，他当时开车外出，后边有人开车是明显的撞他的车，那撞他的车 的人不但是不对他道歉，还对他破口大骂。那么他当时接受这个东方采访的时候，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对那个人说，嘿，你别骂人，你撞车了还有理了。那个人说，你心里清楚我为什么撞你。那伊利哈默说，我不清楚啊。那个人说，你在媒体上就继续装逼吧，你在媒体上你说了那么多，我撞死你，撞死你全家，杀你全家。这只是当时撞车的这个情况。
嗯，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齐之峰，你有关于伊利哈默土赫提写的一些文章哈，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发表之后，读者反应非常非常强烈，请你谈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就是读者留的一些评论。
对，那么读者的那个评论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有一些读者他是这个支持中国政府的，那么有一位读者支持中国政府的读者，他这么留言，他说，不论是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还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只要支持恐怖分子，只要做分裂祖国的事，就要坚决镇压，这与意识形态无关。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个读者留言对这种北京的观点提出反驳。那这提出反驳论的这个读者留言是说，牺牲一个民族的权利来成全另一个民族，这不是扯淡吗？以爱国主义为旗号，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响、冠冕堂皇之下，掩盖不了你的五毛本质。那么另一位读者留言，他说，我觉得伊利哈姆说的没错，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根本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民主的问题。他们所受的不平等在广大汉人地区也同样存在，香港就是个例证。不改变为上的体制，不改变党大于国的意识，所有的政策都是无效的，所有的维稳都是徒劳的。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的情况以及国际间采取的行动。美国跟五个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联合发动了空袭。美国中央战区司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在夜间发动的14次空袭破坏或者是摧毁了叙利亚东部四个地区的目标，其中包括伊斯兰国在拉卡的主要营地。这份声明还说，巴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阿联酋或者是直接参与了对训练营、军事指挥所和一处金融中心的袭击行动，或者是提供了相关的支持。是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上述空袭造成数十名激进分子的伤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普尔星期一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空袭行动中动用了战机、轰炸机以及舰载巡航导弹。叙利亚外交部说，美国在空袭开始前向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进行了通报。得到了西方国家支持的叙利亚一些主要的反对派联盟对上述空袭行动表示欢迎。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将就美国领导的联盟针对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展开的第一轮空袭发表讲话。在另外一方面，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星期一证实，一个跟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激进组织绑架了一名法国人质。法比尤斯说，这名叫赫尔夫·格戴尔的法国公民是星期天在阿尔及利亚境内被绑架的。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法比尤斯还说，网络上一段显示格戴尔左右两边被武装人员包围的视频看起来是真实的。他说，法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寻求格戴尔获释，但是绑架行为不会改变法国的立场。在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法案之后，法国也在上个星期加入空袭行动，并且在星期五首度轰炸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据点。此后，伊斯兰国曾经威胁将把法国公民定为绑架目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断地逼近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内，过去几天呢，有超过13万的叙利亚难民涌入了邻国土耳其。土耳其警方跟上百名库尔德抗议者爆发了冲突，抗议群众希望进入叙利亚帮助当地库尔德同胞免受屠杀。 另外一方面呢，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一发表声明，号召穆斯林杀死那些反伊斯兰国的西方国家的公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有关报道。
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正在努力遏制伊斯兰国的进逼。19岁的博拉斯用手机拍下以下的画面。星期天，他和家人平安抵达土耳其，但是他计划重返叙利亚。
战斗非常激烈，因为伊斯兰国有50辆坦克呢，他们掌控了50个村落，还在步步进逼，杀害所有库尔德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说他们是异教徒。
不断涌入的难民迫使安卡拉关闭了几个边境通道。另一方面，上百名库尔德武装人员，许多来自被土耳其宣布为非法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已经重返叙利亚，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土耳其当局对库尔德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和水炮，试图阻止他们回流叙利亚。伦敦经济学院中东研究中心的泽尼普卡亚说
PKK is recognized a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by the US and by Turkey.
库尔德工人党被美国和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所以按逻辑来说，他们不希望强化库尔德工人党，而帮助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抵抗伊斯兰国，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库尔德工人党。但卡亚说，如果伊斯兰国拿下科巴内，库尔德人将怪罪土耳其，阻挡他们为自己的同胞和土地战斗。
Right now, Turkey and PKK are.
现在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展开协商，这让他们减少了过去几年对土耳其的仇恨。但如果土耳其间接导致伊斯兰国的武力进逼，库尔德人对土耳其的仇恨将持续更长时间。这种仇恨源自于库尔德人指控土耳其包容甚至援助外国极端组织。
It has been claimed from many sources.
包括国际间和当地消息来源都说，伊斯兰国还有其他暴力团伙都是通过土耳其边界进入该地区的。但是对安卡拉来说，支持叙利亚的伊斯兰组织有极大风险。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夫扎勒·阿什拉夫说，
土耳其对支持伊斯兰组织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这些武装分子给土耳其带来很多麻烦。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被伊斯兰组织视为目标，我看不出土耳其有任何理由来支持他们。
如果科巴内爆发屠杀，美国和盟国可能被迫对叙利亚展开空袭。阿什拉夫说，最理想的当然是能与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
Which are of benefit both to the West?
对西方国家来说，这是一箭双雕。空袭有利于阿萨德政府，让他们能阻止任何极端势力的壮大，因为只有在无政府状态下，这些极端组织才有存在和成长的空间和养分。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号召西方极端分子对美国和法国发动攻击。这两国目前在伊拉克发动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不过，安全分析家说，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有具体的恐怖攻击计划。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次的广播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香港学生为期一个星期的罢课星期二进入第二天了。抗议学生要求跟香港特首梁振英对话，并且警告说，如果梁振英不在两天内及时跟学生对话，那么他们的抗议活动将会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香港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星期二上午到政府总部要求与香港特首梁振英对话，并警告说，如果梁振英48小时内不与学生及市民对话，他们计划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梁振英星期二没有跟学联代表会面，只是表示民主是香港人的共同理念，他认同学生的要求。星期二，学生的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中环政府总部外的天马公园，一些学者或社会人士举行公民课堂讲座。 此外，香港占领中环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星期二暗示说，可能在十一中国国庆时启动占中行动。他在自己的脸书上说，白酒有时，去瘾有时，公民抗命有时，占领中环也有时。中国人大上个月底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而不允许公民提名。这一决定公布后，引起了由包括学生在内的很多香港人的强烈不满。目前已经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学生罢课抗议要求对话，让人联想到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他们担心北京是否会误判香港局势。香港浸会大学政府及国际关系学系的教授戴高礼说，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Occupy Central was for people...
占中的初衷是那些专业人士五十多岁的人站出来自己被逮捕，他们特意不让学生卷入，因为他们非常担心一旦学生卷入会出现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那种局面，大陆人特别是北京的政府官员会误判香港局势。
在另一方面，戴高礼也指出，北京不会因学生罢课和占中等抗议而改变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我们也知道，香港大学生已经开始了为期一周的罢课。在这同时，香港和平占中的发起人星期二上午向香港市民发出了一起来参与占中的邀请。外界广泛关注占领中环行动可以说是一触即发。那么香港学联的罢课集会呢，也在9月23号星期二由香港中文大学移师到了天马公园。现在呢，我们就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她来介绍有关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好，海燕，首先你来谈一下这个占领中环的发起人呢、他发出的占中邀请是什么样的内涵呢？
对，外界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的预料，就是占中呢会在10月1号正式启动，但是呢占中的发起人都没有明确的讲。不过呢今天呢上午和平占中的发起人之一，也就是戴耀廷教授呢，在他的个人脸书上说呢，白酒有时，去瘾有时，公民抗命有时，占领中环也有时，就是说也有这个该到时候了。
嗯，
就是他表示呢，在别人庆祝国家大日子的时候，也就是国庆，他们呢也会在中环摆下一场争取香港民主的盛宴。当时当然他也是说欢迎，愿意为这个目标呢愿意做出付出和牺牲的人赴宴。这个赴宴呢一直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传奇的，就是说就跟去瘾或者赴宴就是一种暗号，就是说要去占中。另外呢，占中的另一位发起人陈建民教授呢也今天也在《明报》上撰文呢，他引用圣雄甘地和美国民权领袖马德路德金的这个道德权威，这个说就是当公民面对不公义的时候呢，即使任何一个公民呢都有抗命的这个责任。他强调呢，这个公民抗命不是挑战法治，而是要达至更公义的这个法律和制度。同时呢，更主要的就是陈建民在这个文章中呢呼吁香港市民呢那一天到中环去，用合法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以身试法去公民抗命，但是呢你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呢去支持占中者，比如说像提供一些后勤服务啊，监察这个警方清场的这个行动啊，还有传播信息，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个网络啊，这个传播工具啊，社交媒体啊，传播占中的信息。
对，海燕，那这个讲到这具体的占中行动，在暗示当中是不是也有明示呢？是不是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日期呢？日子？
当然这个明示，当然他们不能特别明确的说，但是呢，一直以来，因为他们说为了避免所谓瘫痪中环的这个经济，所以呢会选择一个国庆假期，会选择一个假期，但是现在他又说了，是在别人庆祝国家的大日子的时候。 就是明确的点名是国庆当天。
好的，那就是说具体有这个暗示，就是10月1号这一天了哈。那来看一下，就是现在香港大学生的这个罢课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这个罢课行动在美国媒体得到广泛的报道哈。请你来谈一下香港大专学生在政府总部外面罢课现在有哪些最新情况呢？
对，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昨天有13000名来自25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参加了第一天的这个罢课集会，在香港的中文大学，这个呢是香港学生罢课历史上一个记录。但是今天呢，他们把这个整个的集会呢就移到了政府总部附近的这个天马公园，他们举行三个地点举行这个公民课堂，就是邀请不同院校的108位教职工轮流的为学生讲课，主题呢也就是包括自由啊、民主、公民抗命，还有这个不合作运动这一类的课题。今天呢大概应该有23场左右。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呢，因为香港这个气温非常的高，所以呢大概有几百人，但是到了下午5点以后呢，人陆陆续续的增加，到现在我刚才在场地上转了一下，大概有1-2000人，他们多数人还是穿戴白衣，佩戴这个象征公民抗命运动的这个黄色的丝带。另外在晚上呢，这个公民抗命这个公民课堂呢大概7点半就结束，结束以后呢他们学联啊，就是罢课的组织方会邀请市民参加从7点到晚上10点的一个聚会，就是全民的聚会。然后呢10点以后呢放映电影，这名字叫行动的另一种可能。
好，那么海燕你谈一下哈，因为这个香港这个公投的事件，香港民众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结果呢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对于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啦，或者进一步的这个做法，香港民众都是非常的关注的哈。那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会见了香港工商还有专业界的富豪团的，还讲话了，那么香港方面对这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香港这个尤其是泛民反应非常的强烈，因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这个香港富豪团的时候呢，他这个讲是说中央要坚持一国两制，对港方针不变，但是呢就是像基本法中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种提法呢，他根本没有提到，而且呢他将以往的就是说就是中央说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啦，这一类的情况呢，都给改成说这个香港呢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及在港府及行政长官的这个带领下，继续推进香港各方面的发展。这样呢，就是说有分析说啊，就像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原来也是 CNN 的一个评论员，林和利先生这分析说呢，就是说，这个讲话呢就表明，习近平的言论呢跟白皮书呢如出一辙，就是完全是在重申这个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的这个管制权，因此呢他不提这个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啦，或者是用港人治港、一国高度自治这样的词汇，就是说从全面的这个香港也有媒体就是说中央是在全面的扼杀这个港人治港。
好的，好，非常谢谢海燕从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中国福建华东造船厂星期二宣布停产，之前抗议群众闯入造船厂内，并且捣毁了一些设施。上星期至少有500名当地的鲍鱼养殖户参与了针对这家船厂的抗议行动。抗议的原因是该船厂的污染导致了他们养殖的鲍鱼大量死亡。船厂的一名员工对路透社表示，当地农民曾经就这个情况向罗源县党委请愿过，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他们不得已才直接把华东船厂作为目标。抗议村民在抗议行动期间将船厂的经理包围住，不让他离开，也不准他吃饭。 之后还闯入了他的办公室，砸毁了电脑和文件柜等等。根据接受路透社采访的这名员工的说法，船厂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就已经停止运作了，目前还在等待着地方政府的调查以及重新开工的许可。路透社报道说，近年来中国公众对污染的防范意识越来越强，政府领导人也誓言要清除污染，但是类似这样的暴力事件还是比较罕见的。路透社同时报道说，去年一年内中国境内有16人因为参与环保抗议而被当局判刑入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进展。俄罗斯现在呢，继续同中国的一些邻国印度、越南等国密切的拉近关系。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同印度可以在亚太地区形成一股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来平衡中国。也有的分析认为，俄罗斯与中国跟印度一起同样能够在这个地区来平衡美国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危机正推动俄罗斯进一步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但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并不代表整个亚洲。在俄罗斯外交转向亚太地区的同时，俄罗斯也应该更积极地同印度、越南等其他的亚洲国家加强关系，这样可避免俄罗斯过多地依赖中国，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的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在亚洲应该避免走入两个极端，一是全面倒向中国，另外就是不应该成为美国的盟友来遏制中国。他说，俄罗斯感兴趣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当俄罗斯同中国的一些邻国拉近关系时，中国也应该平静看待，不应该觉得受到刺激和不满。苏斯洛夫说，如果俄罗斯特别依赖中国，甚至把自己当成向中国输送原材料的基地，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小伙伴，那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就会很难找到自己的定位，使自己的影响降低。官方俄罗斯报所属的俄罗斯与印度报道杂志最近发表一名印度学者的文章说，印俄两国都没有参与南中国海冲突，在涉及南中国海主权争执的各国中，印俄都同这些国家关系不错，并在这些国家中保持着很好的形象。除了俄罗斯向越南出售吉洛级潜艇外，越南和印尼都有意购买俄印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型巡航导弹，以便巩固他们的国防实力。而印度同越南也签署了协议，勘探石油资源。文章说，当今的国际关系已不再是零和游戏，在全球化中，各国之间的竞争正转化为对成本和红利的评估与计算。习近平访印会进一步推动印中贸易增长，正如中国同印度的传统对手巴基斯坦密切关系不会影响印中两国激进一样，印度和俄罗斯与该地区的越南等国密切关系也同样不应该影响这两个国家同中国拉近关系。文章认为，印俄可以组成一股力量，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起到在该地区平衡某些国家野心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更多地介入亚太地区，俄、印、中三国的利益同美国也并非一致，印、俄、中三国在一起也同样能平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亚太地区的多数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友，或是美国的伙伴，俄罗斯在推行自己的亚太政策时，应该承认美国的主导作用，既不应该得罪美国，更不应该得罪中国。推行这种平衡外交对俄罗斯将是很难的挑战，这将决定着俄罗斯亚太政策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古谢夫认为，中国同美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中国不会放弃这种联系。另一方面，中国在亚太地区有自己的利益，正在逐渐地落实这些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俄、中、印三角关系 在亚太地区对抗美国方面拥有发挥的空间。但古谢夫说，也应该看到印度其实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都不错，印度致力于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在构建未来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中，俄印这股力量或是俄中印三国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古谢夫说，如何实施俄印或是俄中印的影响现在非常难说，因为目前亚太地区多数国家都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政治或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安全方面，这些国家都放在排在经济之后的位置，所以目前对该地区的国家来说较为重要的是经济合作，而俄印或是俄中印的影响或许过一些年之后，当该地区的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更重视政治和安全问题时才能发挥出来。俄罗斯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俄罗斯、印度、中国一直在金砖国家集团、上合组织、俄印中三边会晤机制的平台上积极互动，俄罗斯期望俄中印三角能够对抗美国的影响，但与俄罗斯的想法不同，印度和中国两国并不感兴趣抗衡美国，这两个国家更愿意利用这个平台来促进能源和经贸合作。刚结束的习近平访印可看成是印中关系的突破。俄罗斯的印度学者舒米扬说，俄中印三国有很多利益吻合的地方，比如都主张多极世界，俄罗斯也在积极推动印度未来能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同中印关系相比，传统上一直很密切的俄印关系有很大的不足。舒米扬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发展俄罗斯与印度的经贸联系，比较一下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俄罗斯与印度的经贸规模简直是太小了，经贸范围非常狭窄，所以要想使俄印关系有所作为形成力量，就应该想办法使俄印经贸关系扩大。舒米扬说，虽然中印关系传统上受到边界和达赖喇嘛等问题的困扰，但两国现在已经逐渐学会不让这些因素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印度与巴基斯坦明年很可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俄罗斯也在一直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俄罗斯媒体说，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看起来甚至比印度更加热心。随着印度的加入，俄罗斯将更容易地平衡中国在上合组织内日益增大的影响。不过习近平在访问印度时已经表示，中国欢迎和支持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9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演讲中表示，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所有伙伴的独立和主权是其东南亚政策的核心。她表示，东南亚国家不应当不得不在大国之间，尤其是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而新加坡外长尚木根表示，美中两国如何建构新型关系对于东南亚地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和新加坡外交与法务部长尚木根是在布鲁金斯学会正式宣布设立李光耀东南亚研究主任讲座一职而应邀发表讲话的。赖斯女士在演讲中表示，亚洲在全球事务中的崛起与东南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东南亚国家现在而且将来都将是美国向亚洲再平衡的中心焦点。她说，东南亚国家在充满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在几个大国在该地区日益活跃的时候如何调整的严峻问题。
China's rise, Japan's re-emergence,India's revival,
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再度兴起，印度的复兴，当然还有美国的再平衡，这些态势都是真切的，而且他们直接的汇合在东南亚。 但是这些趋势应当是进行更大的合作的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竞争。东南亚国家不应当不得不在大国之间，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Among major powers,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强调与中国发展关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表示，维护美国在该地区所有伙伴的独立和主权是其东南亚政策的核心。新加坡外长尚姆根表示，美国通过承担亚太地区的安全而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地区得以有今天的繁荣与稳定。中国则是最新的例子。他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东亚争取影响力的经济与战略竞争者，两国必须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How a rising China and a preponderant United States will structure
一个崛起的中国与一个占优势的美国如何构建新型关系，对这个地区来说至关重要。在一个美中两国都有很大利益的地区，东南亚地区发现它处于这种复杂关系的中心位置。
2011年就任外长的尚姆根表示，东亚地区对于建立一个可行的新架构来维持地区稳定与增长的必要性存在广泛的共识。
The foundation of any new East Asian equilibrium and architecture
任何东亚新平衡与架构的基石将取决于以竞争性合作为特点的美中关系的演变。中日如何处理两国之间根深蒂固和历史上的紧张关系也将是至关重要的。美日同盟关系如何在现有的东亚体系下持久下去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莫迪领导下的印度能够复兴的话，印度也将是这个新方程式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最终的架构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尚姆根外长在演讲中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谁也没有答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完成了对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里程碑式的访问，这是北京推动在亚洲建立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努力的一部分。那么在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里面呢，有一个核心人物，他是中国最知名的航海家，这是19世纪的宦官郑和。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特别到了郑和的故乡云南的晋宁去采访，发来下面这篇报道，来看看中国如何通过回放历史来宣传未来。
郑和就是现在的云南省省会昆明以南的滇池湖畔长大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穿过了南亚、中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使中国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郑和研究专家徐克明是位于这位航海家故乡的纪念馆的馆长。
200多艘船，这个船在海里边，在印度洋有4公里长。它的最大的船叫宝船，这个宝船呢有44公尺长。有一位英国的科学家，他就说，在15世纪初叶，在中国，在这个印度洋称霸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国家敢来侵犯中国。
中国的领先地位并没有持续很久，郑和死后中国转向闭关锁国，但是邓小平等当代中国领导人在郑和的故事中找到了深意和使命感。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
中国2000多年没有一次开放，只有下西洋，明成祖死了，那么后来就中国逐渐又衰落了，加上清朝就更衰弱了，所以来个闭关之首就不行了，所以说郑和就说了，我是郑和第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对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并强调了郑和与印尼的关系。丝绸之路政策的重点是推动中国的贸易关系，但不清楚它是不是还有更广的目标。在北京对中国南海的绝大部分领域宣誓拥有主权的背景下，这样一些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中国经济学者贾进京说，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的是在历史贸易关系的基础之上，扩大中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并加快推广使用中国的人民币。
比如说跟斯里兰卡，他强调了要加强金融合作。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在金融方面，它并不是一个在世界上占有 重要地位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要加强金融合作呢？这就是因为从贸易的路线和走势来看，它在这个斯里兰卡所处的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适合金融服务。实际上金融是广泛和普遍的联系着地理。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参加了由中方提供资金修建的一个价值14亿美元的新港口的奠基仪式。这一站也为郑和的故事增添了色彩。习近平获赠一个记载了这位航海家旅程的石碑拓片，那块石碑是在20世纪初被发现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云南晋宁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说，美国领导的在叙利亚的空袭的目的是捣毁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美军官员说，协同攻击非常成功。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说，黎明前夕在叙利亚东部和北部地区实行的空中打击仅仅是盟国为粉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而展开行动的开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以叙利亚为基地，但在最近几个月里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领土。奥巴马早些时候在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说，星期二空袭的目标还是一个跟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特别是一个被称作呼罗珊集团的老牌激进组织。奥巴马说，他们正在策划针对美国的一场迫在眉睫的袭击。支持空中打击的国家有巴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阿联酋。空袭行动破坏或摧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东部的训练营，以及该组织的军事指挥所和一处金融中心。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世界其他领导人呼吁全球做出新的承诺，以保护地球免遭温室气体排放的危害。奥巴马星期二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说，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污染源，需要为对环境破坏所起的作用承担责任，但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奥巴马说，他在讲话前与中国副总理高张力会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污染源。奥巴马说，双方同意两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努力中起领导作用。奥巴马说，美国希望在2020年前将碳排放量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削减 17%。 美国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表示将在2030年前达到这个目标，到那时他们的碳排放将比1990年的水平低 40%。再来关注一则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消息。美国研究人员说，除非埃博拉疫情得到控制，否则至明年一月份，西非恐怕会有500万到140万人感染埃博拉病毒。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预测基于的模式是，假设每隔几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感染病例就会翻倍。世卫组织目前报告的病例数字远远被低估。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说，一旦实施抗击埃博拉的新措施，包括增建医疗中心以及美国落实承诺向疫区派遣3000军人，埃博拉感染病例就极不可能达到他们预测的上限。该中心说，如果70%的病患能够住进医疗中心，降低感染风险，这场疫情就能够得到控制。与此同时，实验性埃博拉药物将首次在西非进行实验，这是为了尽快找到这种凶险疾病治疗办法的计划之一。 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说，根据旨在结束与基辅五个月冲突的一个和平计划的要求，他们已经开始从前线阵地撤出重炮。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